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十九大六中全会有险，全北京地铁十九号线坍塌，中国食品业涨升一片，油盐涨粗涨幅 3% 至 35%。联合国两次逼捐，马斯克说60亿不够，仲需要。自我感觉良好，报告指近八成中国人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好好。护照被社花后遣返的女留学生，内情不简单。中南海一手炮制张高丽、李云迪两件大事。安眠药脱北事件后管控森严，百姓惊恐担水会挨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九大六中全会有险，全北京地铁十九号线坍塌。11月4号，距离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仲有4日时间，网民拍摄视频披露，北京地铁十九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旁边马路被封。网民调侃话，这个是不是预示着十九届六中全会亦会遇到危险，发生坍塌事故？综合媒体报道，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8号至11号召开。这次六中全会适逢中共二十大前，最高层面临传统上的大换届，而习近平将寻求再次连任，因此更加令人关注。另据报道，2018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障碍。眼睇住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要登场，但北京的疫情却日益严重，在3号仲通报新增4宗确诊病例。而在11月1号晚，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自出马主持北京疫情防控会议，应对近日在北京各区涌现的中共病毒疫情。11月4号，知情网民拍摄视频披露，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周围的马路已经封堵，周围的马路已经封闭。网民调侃话，这个对即将召开的19届六中全会来讲不是一个好兆头。视频显示，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周围好大范围的区域被警察拉起封锁线，好多民众在外面围观。据知北京地铁19号线将在年底前通车，这个事故会不会影响到预定的通车时间仲有待观望，但网民对此不乐观。话19号线景峰门站空多吉少，本来工期就好紧张，冇余地，剩低个几月仲喺度搞紧土建。更有网民画龙点睛话，北京地铁19号线坍塌对应19届六中全会，就系19坍塌。中国食品业涨升一片，油盐涨醋涨幅 3% 至 35%。中共商务部鼓励家庭储存民生物资，引起各地民众抢购潮。被称为中国最大制醋企业的恒顺醋业10月3号宣布，将对部分产品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幅度 5% 到 15% 不等。这个意味着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油盐酱醋四种百姓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已成定局。证券时报报道，11月3号金龙鱼公司披露的调研纪要说，公司在2020年底和2021年3至4月份调整了不同油种价格，整体涨价幅度约为 10% 到 15%， 目前价格上涨幅度尚未完全覆盖原料上涨的幅度，后期还需要关注原料走势和消费情况。实际上近期已经有安琪酵母、海天味业、佳和食品、海恩食品等十几间 A 股食品上市公司宣布提价或者回应提价准备。而在今年这一轮涨价潮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海天味业。10月13号，海天味业发公告称， 将对酱油、蚝油、酱料等部分产品的出厂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幅度 3% 至 7% 不等。进入11月后，多间食品领域的上市公司陆续发布公告，对旗下产品进行价格调整，引起广泛关注。在11月4号，奶精龙头佳和食品在接受机构调研的时候说，食品企业都在陆续提价，包括雀巢和其他巨头，现在原材料还在高位状态，后期会随着原材料的走势择日做提价举措。据红星新闻报道，在近一个月时间内，至少有11间食品行业的上市公司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在 3% 至 35% 之间。根据统计发现，这些公司上调产品价格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成本持续上涨，包括原材料、运输、人工、能源等食品费用上涨。平安证券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推动产品生产端原材料成本的大幅上涨，造成近期食品行业亦出现涨价潮。自我感觉良好，报告指近八成中国人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很棒。中国近年带走战狼外交，在国际间的好感度持续下降。过往比较常出现的报告是研究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观感，最新一项研究却反过来对大陆民众进行调查，看看他们对美国普遍有什么观感，以及中国人是怎样看待祖国在国际间的形象。根据德国之声报道，美中印象网站近日刊登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调查机构 YV 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研究人员针对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进行问卷调查，整理分析在美中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民间的睇法是怎样。报告显示，约有 62% 的中国网民对美国持负面印象，其中负面是 29%， 非常负面是 33%。 不过都有 37% 的受访者对美方心存好感，其中正面观感有 19%， 非常正面都有 18%。 至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约有 78% 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国际形象不错，其中认为中国形象非常好的占最高 46%， 另有 32% 选择好，选择不好的只是剩低 7%。 值得关注的是，有比前项更多的 11% 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间的形象非常不好。联合国两次逼捐，马斯克说60亿不够，还需要。没多久前，马斯克被联合国高官逼捐，他原本想用公布账目的要求吓退对手，没想到正中下怀，对方打蛇随棍上，不单止说可以公开账目，还借机增加了逼捐的数额，由60亿加到66亿。继日前回应马斯克不要擅上 BB 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执行干事比斯利礼拜五又在推特发文，针对马斯克讲的账目问题，他直接在推文中算了一笔账，并 at 马斯克，为避免43个国家4200万处于饥荒边缘的人陷入危机，43美分乘4200万人乘365日等于66亿美元，所有43个国家的系统已到位，去年有1亿1500万人得到援助，这个只是一个扩大规模的问题。随后他又转发了世界粮食计划处官网上的帮助4200万处于饥荒边缘的人，亦都 at 了马斯克，显然他这次是有备而来，既站在拯救危机的道德高点上，亦初步满足了马斯克之前提出的要求，压力现在重新回到马斯克一边，他会怎样回应呢？护照被社花后遣返的女留学生，内情不简单。 最近网上一个爆料贴系列火遍全网，根据博主小 A 爆料，自己以留学生身份入境美国嗰阵，遭到海关关押三日两夜后遣返嘅不公待遇。但有网民发现，事件似乎唔系好似大家想象嘅咁简单。据报道，这个小 A 自称年过三十，喺日本留学生活咗十几年，但系最近想开始一段新生活，准备去美国进修。他於是處理了日本的所有固定資產，變賣自己經營了四年的公司，並開始自學 GMAT。 之後小 A 帶著自己的貓同一位日本朋友一起飛到去美國，入關嗰陣，小 A 順利過關並拿了行李，但是日本朋友被查，小 A 熱心幫朋友解釋，但卻遭到海關關押三日兩夜。小 A 仲话喺呢个期间海关反复审讯逼供，但自己坚持否认被污蔑嘅事，但海关坚持佢喺度讲大话，最终佢自愿放弃签证被遣返日本，而佢嘅护照亦惨遭划花。审讯过程中，海关官员怀疑小 A 嚟美国嘅真正目的，因为呢个小 A 英语好好，但却选择语言学校，这个行为好可疑。随后官员又在小 A 手机上发现了一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妈妈桑的联系方式，而小 A 之前在美国已经逗留过三个月，因此海关怀疑小 A 来是为工作。小 A 解释说，妈妈桑在日本很有名，自己以前认识了她，并为她做过翻译，但在美国没有为他工作过，之前三个月只是去美国旅游。即使小 A 尽力解释，但海关官员仲是不信，一直认为小 A 讲大话。之后官员问小 A， 你愿意取消签证回国吗？回中国定是日本？之后他又说，小 A 来自日本，只能遣返日本。之后海关在他的护照签证上写上字，将签证作废。小 A 拿回自己被涂鸦的护照以及一些需要签字的文件，经过多方辗转，小 A 最终回到日本。之后在网上发帖抱怨在美国海关的遭遇，开始还有网民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公。没多久之后，剧情开始反转，有网民起出小 A 的黑材料，疑似是坐台小姐卖色情片。网民说，膊头上的纹身可以确定是小 A 本人。中南海一手炮制张高丽、李云迪两件大事。中国网球女将彭帅举报中国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始乱终弃，遭全网封杀，网民对比李云迪嫖娼的炒作，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当局让彭帅举报信流传20分钟再封杀，体现出既要内斗又要保政权的考量。没几耐前，中共官方啱啱先大举炒作李云迪嫖娼，如今却极力掩盖张高丽性侵丑闻。网民相比对下，纷纷发出嫖娼千夫所指，性侵理所当然的感叹。蔡霞三号在推特发文提到网传的李云迪嫖娼内幕，评论指当局主导炒作李云迪事件，目的包括转移公众对沈阳大爆炸、莆田勾金钟事件和煤价高涨、电荒蔓延所产生的民怨。蔡霞随后又对张高丽事件作出分析，认为中共网络管控极为严密，前常委等高官的名字又是敏感词汇，直接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指控一般在社交媒体上都发不出，但是彭帅的博文却奇迹地流传了20分钟，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操作，体现中共内斗的白热化。20分钟足够让消息传开，然后再迅速封杀，这个是既要打击政治对手，又不动摇中共极权统治的网络操控手法。蔡霞在文中直言，一个是李云迪被大肆嫖娼，一个是张高丽丑闻先放后遮。 中共网控的收放都是为了保权力、保统治地位。蔡霞推文中提到的李云迪嫖娼内幕，称李云迪帮衬的只是一个因疫情失去收入来源的三四线女演员，共青团通过线人得到消息后对她罚款10万人民币。某派出所所长通过大数据发现后又要敲诈30万，李云迪以一错不能两罚为由拒交，于是被派出所找捕。之后李云迪嫖娼被官方和官媒高调定性后，网络舆论又出现反转，甚至有公众人物公开为他求情，和官方唱反调，亦显示这件事背景可能不一般。而在张高丽事件中，海外民运人士黄丹说，彭帅举报张高丽有两大疑点，一个是时间点太巧合，一个是谁给彭帅这么大的胆。这件案的醉翁之意不难想象，而习近平直到目前还要大动作敲打江派人马，说明他的权力并不似外界认为的那么稳固。安眠药脱北事件后管控森严，百姓惊恐担水会挨枪。昭仙两江道边境地区发生一家人被边境警备队食安眠药后逃离昭仙的事件，令当地金亨职棍提高了管控和打击力度，百姓都在不安中生活。四号，两江道消息人士对 Daily NK 表示，发生百姓被士兵服食安眠药后逃到中国的事件后，上头下令边境地区士兵不得同百姓接触，所以金亨职棍边境部队接到命令，百姓到鸭绿江边打水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边监视，而是在哨江监视他的行为。一旦发现可疑举动就开枪射击，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脱北的一家人对平时亲近的士兵落安眠药，因此禁止百姓和士兵之间的接触，下令边境地区百姓不可以给士兵去家作客，不可以和士兵聊天。据消息人士介绍，金亨职棍的上水道设施落后，每日朝早和傍晚的规定时间，百姓去到鸭绿江边打水使用，但是冬天因为河水枯竭，需要到鸭绿江中心打洞取水。消息人士说，从金亨职棍铺平市场前街一直往前走，就有打鸭绿江水的地方。之前当地百姓冬天去到鸭绿江打水嗰阵，都会有边境警备队士兵跟在身边进行密切监视，而家为了避免密切接触，当局在江边增设哨岗，士兵被要求在哨岗用望远镜监视百姓，哨岗还配备了带有瞄准镜的追击步枪，下令一旦发现异常举动就开枪射击。听到这个消息的百姓惊恐话，话唔埋去打水嗰阵，一个唔小心就被一枪打死。亦有人话，为防范事故，冬天唔可以带埋细路去打水啦。据消息人士介绍，发生一家人脱北事件后，金亨职棍保卫部经常突然去到百姓家庭进行搜查，话系进行外来人员调查，其实实际上是为查看有没有士兵在屋企作客。据知上个月尾，金亨职棍的一名女性违反禁止军民接触的指示，在屋企招待了边境警备队的班长，这位女性被判劳动锻炼3个月的处罚，士兵亦被关在保卫部的监狱。消息人士说，百姓认为这种检查又不是一两次，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了，边境是需要军民团结才可以生活的结构，所以百姓更清楚无法禁止军民接触。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